感謝主的恩典，教會的栽培，弟兄姊妹的禱告。昨天同約書亞團契一班弟兄姊妹去到 Castle Hill 一個的老人院，他有50多人，但他離了是10多人。一個短的訊息之後分組，當中有兩位長者決志信主，有一位年紀很大，他不能夠一句一句跟住，但一位姊妹他是將個訊息和決志的禱告是講了兩次，他是清楚來到決志信主，榮耀歸給主。第88屆港九培靈研經會裏面個講員，他講到1989年他跟太太去到非洲尼日利亞宣教，那個地方呢 是稱為是白種人白人宣教士的墳墓。咁有一日，呢位講員咧，佢就去到嗰個嘅白人嘅白種人嘅墳墓，全部埋葬嘅都係白人嘅宣教士，同埋喺嗰度係出世但係死咗嘅嬰孩，有一對雙胞胎，有一個咧就係存活咗3日，有一個存活咗30日。佢哋生喺非洲，葬喺非洲。他們的父母來到是去立志宣教，但孩子也都是犧牲。每年的11月，撒哈拉沙漠呢就會吹有些沙，沙就會吹到尼日利亞，一次的風沙是可以死200人，跟著就有很多的細菌，但那裡的宣教士仍然是立志要去那個地方。1830年79名的白人宣教士去了非洲，一年之内死了44人。美国的各州他要去西非，他的全家和他的学生都反对，他的学生跟他说，老师你要去西非，那你要订定棺材。各州就说，如果我死在非洲，请将我的遗体运回去美国，在墓志铭上面写，纵使有1000名宣教士丧失于非洲，也绝不放弃非洲。讲完引用了葛培理的说话，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呼召我们去野餐，是呼召我们奔跑十架的路，不是叫我们嬉戏作乐，而是叫我们奋勇征战，不是邀请我们去郊游去烧烤，是邀请我们去为主殉道。非洲的宣教士是一群福音的勇士，主的灵今天仍然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当中来到是呼召我们成为生命的勇士。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勇士的故事。第一点，德高位感恩，1-4節，请大家一起读。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作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乱草。23章之前的22章呢，是大卫对上帝的赞颂，是用了51字的经文。在23章一开头的时候，是大卫临终前的话，但不是遗言，他是回顾他一生，亦都是发出感恩的话。以色列是一个很重视传承的民族，大卫称自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只去得居高位，大卫是在30岁的时候登基，他是在位40年。雅各神所高，高的意思是拣选。以色列和雅各这两个名称是可以互用的。以色列的神是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作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卫他写了很多的诗歌，他知道这些诗歌是神的灵藉着他来到去表达出来，上帝的灵藉着他的口说出话来。大卫称神是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磐石，上帝是他子民稳固的根基。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晓谕即是启示的意思。当一个人以公义、公正治理以色列的人民，以敬畏神的心来到执掌权柄，他就会好像早上出来的太阳的阳光，有似无云的清晨，好像雨后放晴，雨之后的阳光是带给温暖和盼望，也都带来草上呢，地上呢是有青草的长出。我最近就去理发店那里呢来到是染发啦。咁我就睇咗一本妇女杂志，咁我开头都系谂住佢系讲下潮流服饰啊，饮食文化。咁里边咧，我就睇到一篇文章，佢系讲澳洲嘅女警。咁有一次咧，佢去到事发嘅现场，一去到嘅时候咧，嗰个现场咧都系好混乱。有一个女童咧，佢啲头发系着咗火，咁身咧就受伤，咁佢立即嚟到系去做救援工作。女警去分享到有時候晚上會因為早上的參與過這些救災的活動 會發噩夢，或者有時候也都是有一些抑鬱。文章說到男士可能是在情緒的負擔或者在這些救援的工作上面的能力可能是大一些，但也是很需要呢是女警的參與。我好開心喺呢篇文章裏面咧，睇到咧呢個女警佢攞咗英勇嘅勳章。喺澳洲，喺我哋身邊嘅地方，亦都係有好多英勇嘅故事，使到我哋去感恩於上帝創造人嘅美善，睇到生命嘅光輝。我哋頭先所讀嘅經文，救人嘅行為就好似早上出嚟嘅太陽。第二點。谦卑回应神，五到七节，我哋一齐读。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汗。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大卫回应神，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大卫很谦卑回应神，承认他和他一家是不符合神在理想王那个的标准。撒母耳记下七章，大卫是想为神建殿，先知拿单开头的时候都觉得是好，但是后来神亦都是藉住先知去同大卫讲，佢唔住人手所做嘅殿，大卫嘅家同埋大卫嘅国必喺神面前系永远建立。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呢位万世嘅君王系喺大卫嘅家谱当中出现，按住肉身，耶稣系大卫嘅后代。咁第五节继续啦，呢、这个约凡事坚稳。因为这个约是上帝主动跟大卫所立的，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意思是虽然大卫王他感到自己距离神对理想王理想领袖是一段的距离，但是神会自己成就这个理想。这里暗示了尼赛亚的出现，尼赛亚就是那位完美的领袖和君王。第六节，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当神应许大卫尼赛亚国度的降临，匪类呢是知道那些敌挡神的，敌挡神的人就好像荆棘。这里呢他是讲到荆棘呢是象征背道的人，这些人是被弃的，人不敢用手拿他，上帝厌弃的人亦都是不尊重，不会珍惜。第七节，拿他的人带铁器和枪汗，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咁我就睇过一啲释经书，好多都冇解到第七节。个背逆上帝嘅人咧，系会被人拿起，系被带武器嘅人所征服。 古代被征服的人民呢，他是被征服者，很多时候被征服者放火呢，是焚烧的城，那是一幅毁灭的图画。不敬畏神的领袖和敬畏神的领袖有不一样的人生和结局。大卫是一位懂得敬畏神、懂得感恩又谦卑的领袖。大卫本身是一个勇士，还记得打仗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个好的领袖有跟随的人。勇士的故事第三点，勇士的名单八到十二节。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格扪人约切巴切，又称伊斯利人阿底罗，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次是阿合人多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又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请大家读十一、十二节。八节开始，大卫就记载了大卫手下勇士的名单，包括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就。第八节，他格扪人的他格扪人约切巴切，注释书里面是讲到这个名称是居于安息中的意思，他是军长的首领，是首领中的首领，他的勇力是一时击杀了800人，即是一次战役里面去打败了800人。第九节，多多是他的挚爱的意思。有学者认为八到十二节呢是讲一个特种部队，他们面对威胁以色列人安危的仇敌，包括侵略他们的非利士人，有三个勇士和大卫一起在战场上面骂战。讲到骂战，大家可以脑海里面是浮现巨人哥利亚和大卫。以利亚撒是其中一个人，他的名字意思是神已经帮助他对付敌人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就显出他征战的力量，也都可见他是坚忍不拔。他虽然勇士，虽然是勇猛，但第十节提醒我们是耶和华使到他们大获全胜。勇士背后的支持和帮助是上帝，真正让征战胜利的是我们的主。第十一节，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他有什么英勇的作为呢？就是当敌人非利士人他们聚集是成群的时候，有一块长满了红豆的田，所有的民众他们在非利士人面前走了，但沙玛他仍然奋勇去留下，他击杀敌人，他救了那块田。十二节又再出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在我们的人生争战里面，那个使到我们得胜的是永生神。曾经获奥运铜牌和首位女子单车比赛的世界冠军得主香港人李慧思，他有一个称号叫做牛下女车神，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女神，他是一名基督徒。他小时候已经是患有贫血，那时候在一些比赛，相信是学校的比赛，他跑步冲线之后他都要晕低，甚至乎要急救。在200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教育学院的明日之星那个甄选，就入选了。由那时候开始，他就是职业单车的生涯。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撞车，他的手呢是左手是骨折，有很严重的伤。 咁啊做個手術。喺當時咧就係、是、有學院嘅學員咧係基督徒咧，就向佢傳福音。佢未曾全心嘅相信，佢一度想放棄。佢同神講：我唔係信咗你嘅咩？點解你冇眷顧我咧？但係失落咗一段時間之後，佢諗通咗。好多事情唔係人可以掌握，我哋唔能夠預知明天，亦都唔能夠改變昨天。但係神係嗰位會安慰、會幫助嘅神。雖然左手嗰個嘅傷患咧，係被睇為係輕度殘廢嘅一個嘅傷患，但係佢復出。佢嘅醫生同埋教練咧都勸佢退出，但係佢經過刻苦嘅再操練之後咧，喺好多項嘅比賽裏邊咧，佢都奪金。未信主得獎嘅時候，佢覺得係幸運，但係信咗主，佢知道唔係幸運，係上帝喺人嘅人生裏邊去有佢嘅安排。勇敢嘅利未斯係主使到佢大獲全勝。勇士嘅故事第四點，忠心嘅行動，13-17節，請大家一齊讀。收割的時候，有30個勇士中的3個人下到亞道蘭洞見大衛。非利士的軍兵在利弗陰谷安營，那時大衛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營在伯利恆。大衛喝想說：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門旁井裡的水打來給我喝。這3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衛，他卻不肯喝，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說：耶和華啊，這3個人冒死去打水，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我斷不敢喝。如此大衛不肯喝，這是3個勇士所做的事。巴勒斯坦的地方大概是在5-6月的時候收割。咁當時咧，大衛手下30個勇士當中有3個人就去到亞杜蘭洞去見大衛。有學者指出，大衛至少咧就喺亞杜蘭城附近咧係牧放，所以佢被掃羅去追殺嘅時候咧，佢自然去揾一個咧佢熟悉嘅地方嚇嚟到係為據點。咁亞杜蘭咧就喺耶路撒冷嘅西南，距離伯利恆大約21公里嘅洞穴群。大衛王就喺嗰度開始喺洞裏邊去經歷神嘅同在，甚至有400名受困迫、欠債嘅、有苦惱嘅人咧，嚟到係去亞杜蘭洞咧去跟大衛。自身難保嘅大衛冇嫌棄到佢哋，反為咧係接納啊安慰佢哋。後來佢哋都成為咗勇士，係大衛手下立國的功臣。亞杜蘭是有避難的意思，一方面是收割的季節，另一方面是敵人非利士人的軍隊在利弗陰谷這個地方是扎營。那個時候大衛去口渴，去口渴，但可能他是說出來，他希望有人在伯利恒城門旁井旁的水井裏面的水打來給我喝。他不是故意讓人聽到，但有3個勇士去知道大衛的渴想，他們就去到非利士人扎營的地方，其實很危險，他就可能是用皮袋去裝了水，打水給大衛喝。大衛看到這些水是勇士用他們的生命，就好像他們的血一樣，他不敢喝，他奠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獻了給神。這個就是3個勇士忠心耿耿的故事。有一名服侍東南亞群體的宣教士，在宣教刊物上面稱他做 T 太太。他就去一個地方來到去傳福音。由於那個地方是有受逼迫，所以就是在比較夜的時候才出發。 就五個鐘頭好迂迴咁樣咧，就終於去到嗰條村。一到達咧，村民咧就將好謹慎將個消息咧係發放，咁好快咧就係集合咗弟兄姊妹咧嚟分享。咁啲太太一講就差唔多係天光，咁其他人咧就慢慢咁樣散，咁佢就好攰啦，去瞓，一瞓差唔多瞓到傍晚。咁弟兄姊妹咧就係帶咗一塊嘅煙肉嚟俾佢，咁嗰塊煙肉係保存咗六個月，係嗰條村唯一嘅肉。但係呢塊煙肉咧就係有一啲腐臭味，同埋上面咧係有寄生蟲。但係呢一位嘅宣教士，佢回應村民嘅愛，因為佢哋係冒險嚟到接待佢，咁佢食咗，佢相信神會保守佢唔會病。佢唔顾一切将神嘅话带俾呢一班饥渴无义嘅人，忠心嘅行动。勇士的故事第五点，生命的尊贵，十八到二十三节。洗鲁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阿比西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三百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作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请大家一起读：有亚舌勇士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亚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阿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亚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这是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亚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廿五节，洗鲁亚同埋亚比该咧系耶西众子嘅姊妹。耶西系大卫嘅父亲，洗鲁亚咧系大卫半血亲嘅姐妹嚟嘅。咁洗鲁亚三个嘅仔咧都系大卫手下嘅勇猛之士，所以洗鲁亚嘅名字咧就同三个儿子咧系一齐出现。亚比西系大卫姐姐嘅仔，即系大卫的外甥，他一生对大卫是忠心耿耿，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大卫三十勇士之一。阿比西随从着大卫是逃避扫罗的追杀，是到过一个的旷野，曾经是即是有机会呢是可以刺透扫罗，但大卫不容许阿比西这么做。大卫逃避他儿子阿沙龙的追杀的时候，他遇到扫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的侍妹，他辱骂大卫，阿比西呢亦都是想将他杀死，但是大卫都阻止他。前面十三到到十七节所讲的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在伯利恒门旁的井打水给大卫喝的其中一个勇士就是阿比西。大卫后来同以东征战，阿比西在盐谷咧，佢击杀咗一万八千个以东人，系令到大卫在以东可以设立防营。当大卫年老嘅时候，阿比西仍然系对呢位领袖系好忠心、好体贴。十八节讲，前面打水俾大卫嘅三个勇士嘅首领，佢举枪杀咗三百人，佢系打水勇士里面最尊贵。圣经里面他讲到他因此作了首领，只是不及前面约瑟巴次以利亚撒和沙马。生命的尊贵是从忠心和勇于对上帝国度的事情而来。跟着那四节的经文，他是描他一位勇士叫做比拿亚。在历代至上廿七章五节，他是三月第三班的班长，是祭司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亚。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这比拿亚是三十人中的勇士，管理三十人。 他杀了摩亚人阿利伊勒的两个儿子。阿利伊勒在这里的意思是勇敢的意思，即是他打败的对手也不是弱者。在天气很严峻的时候，他落雪，他在洞里面杀死了狮子。21节，他讲到有一个强壮的埃及人，他是手里拎着枪，当时比拿雅他只是拎着棍，但是抢了他手上的武器，也都是打败了对方。他被那30个勇士都尊贵。撒母耳记下的作者，他再一次提到尊贵，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忠心能够锻炼出更强的能力，完成更难的任务。而公正又赏罚分明的领袖，是应当向忠心有成绩的下属是家长，是分派他们担当更能够重尊的岗位。晋升的机会也正面鼓励了一个勇士更加勇敢为主的国度效力。尊贵的生命是为神的国奋勇拓展神国。大卫王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位万世的君王，而勇士跟随王，体贴王的需要，就好似信徒跟从主，体贴主的心意。愿我们都成为忠心的勇士，忠心跟随主，留下英勇的故事。以下是总结，如果这个都是你认同的，我们请一起读出。在主里有勇力的信徒，皆是从敬畏及感恩开始，以谦卑回应神的拣选。基督徒的侍奉也是团队侍奉，各人顺服及跟随主，也能彼此顺服，彼此配搭。忠心的领袖往往是承担更大更难的任务，愿意我们在主里同作生命的勇士，向更多未信主的人见证主的恩典、大爱与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祷告你的国度的降临，我们感谢主兴起了灵福堂，在30多年前的时候由几个家庭的开始。主，在你在这里兴起了勇士，主，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唯独在我们当中仍然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公司里面的同事、远方的亲朋，求主使用，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分享福音的时候，分享为我们钉身十架的主的时候，我们有你的谦卑，有你的勇气。我们同心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